四月的第一个主日，我们有一个特别的讲员。那一天会有午餐，然后之后还有另外一堂讲座，希望你们都能做好准备。这个讲员是从是从一个科研机构，基督徒科研机构过来的。如果你有什么问题，你也可以准备好你的问题去问他。他可以回答一些关于比较，科学学术性的问题，有关与信仰有关的。如果你想要问他的话。使徒行传八章，我已经讲过这段经文的有关的讲道。当我阅读这段经文并从中准备讲道的时候，我最初的想法是学习腓力为埃提阿伯太监所做的事工，我也可以专注于讲腓力圣灵，或者一个正在阅读以赛亚中一段话的埃提阿伯人。然后我的心思却开始越来越集中在主的使者身上。你更想知道我的注意力是如何从其他人或事物转移到主的使者。当我看到第26节上半节中的动词"说"这个词开始时，我的想法，我的心思就开始转移到主的使者，因为在第26节说主的使者说话了。我在第29节中发现另一个动词"说"，圣灵说，然后在34节再次找到"说"这个词，这里指先知说。有意思的是，26节中希腊语的"说"与29节和34节中使用的词不同。尽管在29节和34节中的"说"在英文翻译中用词也不同。但他们实际上来自于同一个希腊词根，然后我想知道是否任何原因导致经文中使用不同的动词，一个用于主的使者，另一个用于圣灵和先知以赛亚。确实，我还没有深入学习，但从那时起，我的思绪就开始从其他地方转移到主的使者身上。我不确定我以前是否讲过天使，可能曾经在讲道中提到过一两次。所以我决定查考天使这个主题，虽然不是那么全面，但至少是关于天使的一些事。天使在《使徒行传》中扮演了许多重要的角色。天使不只出现在旧约圣经中，在新约时代，在信徒当中，在教会里，他们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那我们先看《使徒行传》中提到天使的地方。我们今天不仅学习，今天所读的八章，我们也将查考《使徒行传》其他地方提到有关天使的出现。《使徒行传》中有不少天使的出现，其中包括5章19节，6章7章，10章11章，12章，23章，27章。不止在《使徒行传》的前几章、后几章，天使也不断的出现。通过学习这些经文，希望我们能够解决天使是否存在这个问题。我们当然相信有天使，他们不是敬拜的对象，他不是我们敬拜的对象，他是服事的灵。他们的存在在犹太教引起的神学争议， 犹太教有两个主要群体，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他们有不同的信仰和实践。如果我们来看《使徒行传》23:6-9，我们就能看出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的信仰上的不同。《使徒行传》23:6-9，我在读，你们可以跟着我一起来思想。保罗看出大众一半是撒都该人，一半是法利赛人，就在会众中大声说：弟兄们，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我现在受审问，是为盼望死人复活。说了这话，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就争论起来，会众分为两党。因为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也没有天使和鬼魂，法利赛人却说两样都有。法利赛人相信复活、天使和灵魂。保罗与法利赛人所信的是一样，他们相信复活和天使的存在，然而撒都该人否认天使的存在。使徒行传中多次提到天使，这一事实证明天使的存在和他的事工，因此我们作为基督徒相信天使的存在，正如我们相信圣经一样。犹太人普遍相信有天使，比如在使徒行传6:15，有关斯提凡被殉道被杀的事，6:15说，在会众里坐的人都定睛看他，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虽然他们没有见过天使，但他们相信天使的存在，他们对天使的外貌一定有一定的概念，所以他们将斯提凡的脸与天使的面貌进行比较。天使的复数形式，英文圣经中复数的形式仅在7:53中出现一次。在使徒行传中只有在7:53中一次使用过天使的复数。这节经文说，使徒行传7:53说，你们，这你们指的是悖逆神的人，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这里说天使将律法传给人，在西奈山神显然使用天使将律法交给摩西，另外两处新约圣经也证明了这一点。一个是加拉太书3:19，加拉太书3:19说，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天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是这些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律法是通过天使传到摩西手中，然后摩西再传给众人。希伯来书2:2说，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律法这里被描述为天使所传的话，天使所传的话，即便不是所有的律法，至少也是一部分，是被认为通过天使所传的。这些律法可能只是包含十诫的法版。摩西说，这两个法版是神用指头写的石板。 出埃及记31章18节和生命记9章10节说这十诫的法榜是神用指头写的。神的诫律似乎是通过天使来代理，天使实际上刻了第一个和第二个刻含有十诫的石板。这有助于我们理解犹太人对天使的高度敬重，以及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用2章来表明基督高于天使，以及耶稣对摩西律法的取代。希伯来书1章和2章，天使呼召和差派专人负责具体的事物。例如摩西是神界的使者之手，差派摩西做首领做救赎。使徒行传7章35节说，这摩西就是百姓弃绝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的？神却借着那荆棘中显现之使者的手，差派他做首领做救赎的。神通过天使之手任命摩西为以色列人的统治者和审判者。使徒行传10章22节也说，这提到另一个例子，他们说百夫长哥尼流是个义人，敬畏神，为犹太通国所称赞。他蒙一位圣天使指示，叫他请你到他家里去听你的话。神通过一位圣天使告诉哥尼流，邀请彼得并听彼得讲。天使解救神的子民，天使打开监狱大门，将使徒从监狱里释放出来。使徒行传5章19节说，但主的使者夜间开了监门领他们出来。天使将使徒从监狱里解救出来，天使将彼得从监狱里救出来。使徒行传12章11节说，彼得醒悟过来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神派遣他的天使将彼得从希律手中解救出来。神的子民可以看见天使，天使可以被看见，这意味天使展示他们的身体外表。尽管灵一定是不可见的，肉眼不可见，但我们知道天使是灵的存在，但他来向人启示时，他显示他的身体外表使人可以看见。例如哥尼流看见一位天使，在使徒行传11章13节，这里提到哥尼流看见天使，那人就告诉我们他如何看见一位天使站在那他屋里，说，你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这里是提到哥尼流看见一位天使，天使站在他面前与他说话，彼得被天使带领。这里记录在使徒行传12章8到9节，天使对他说，束上带子，穿上鞋。他就那样做。天使又说，披上外衣，跟着我来。彼得就出来跟着他，不知道天使所做是真的，只当见了异象。彼得以为自己看见了异象，但一切都是真的。他看见了一位天使，就跟着他出了监狱。天使为神的子民行使他们的超能力，因为天使打开了监狱的大门，释放了使徒。使徒行传5章19节，但主的使者夜间开了监门领他们出来。 天使有超能力，他们不需要有钥匙来打开监狱的门。这位天使能够悄悄地越过监狱，打开牢门。天使可以伴随着不寻常的光，可以与人进行身体接触。我想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点。那我们来看《使徒行传》十二章七节的记载。那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十二章七节。突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屋里有光照耀，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拍醒了他，说：“快快起来！”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我觉得这里的记录非常有意思，因为这里有几点，一个是屋里有光照耀，天使来的时候屋里有光照耀，他也拍彼得，把彼得拍醒了，就是说当他拍彼得的时候，彼得感觉到有人在拍他。所以在这里天使不是只是一个灵，他甚至可以跟彼得有身体接触。然后铁链就从彼得手上脱落下来，听起来是像天使的超能力，不是自然的现象。天使可以打开铁门，使徒行传十二章十节说，过了第一层第二层监牢，就来到临街的铁门，那门自己开了，他们出来走过一条街，天使便离开他去了。天使可以打开铁门，天使可以执行神的审判。使徒行传十二章十三节说，希律不归荣耀给神，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他被虫所咬，就气就绝了。所以天使在这里执行了神的审判，天使是神的使者。我现在提的这些记录都是在使徒行传里，在使徒的时代，教会初期，天使是神的使者，因此他们所说的都是神吩咐他们要传达的。使徒行传二十七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因我所属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撒该面前，并且与你同床的人，神都赐给你了。正如我们目前为止所看到的，天使执行各样的使命，来帮助和加强神的子民和他的教会，向神的子民传达神的信息，执行神对邪恶的审判，并且他们拥有超能力来执行神的命令，拯救他的子民，惩罚使徒行传中的恶人。然后我们下一个问题是，今天天使与我们信徒的关系，如果他们如此多的参与主子民的生活和他的教会，那他们今天一定与我们也有关系。如果天使帮助使徒，那么我们不是更需要他们的帮助呢？在耶稣在旷野中禁食四十天后，天使来帮助他。如果天使帮助主，那我们更是需要天使的帮助。我将快速的浏览一下圣经，介绍一下提到天使的经文，并向你简要解释圣经中天使的事工。首先，天使为神所爱的人服务，这也意味着天使在意这些人，他为神所爱的人服务。但以理书十章十一节，他对我说，大门眷爱的但以理啊，要明白我与你所说的话，只管站起来， 因为我现在奉差遣来到你这里。他对我说这话，我便战战兢兢地立起来。主派遣了一位天使向但以理传达主的信息，在第五到六节讲述了有关这位天使更多令人惊奇的事实。但以理书十章五到六节，举目观看，见有一人身穿细麻衣，腰束乌发金带，所以天使也穿着衣服，束着腰带。第六节说他身体 如水苍玉，面貌如闪电，眼目如火把，手和脚如光明的铜，说话的声音如大众的声音。我们必须知道，但以理在异象中看见了这位天使，而他周围的人却没有看到，只有他看见了。这意味着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看见天使，尽管他们在同一个时候同一个地点。希伯来书一章十一节说，你们大概比较熟悉这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一章十一节。希伯来书一章十一节，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所有服事的灵都是指天使，天使是灵，被差遣来服务主的子民。他们不是我们崇拜的对象，但他们为我们服务。我希望你们能因此欢喜，因为我们有天使的帮助。主差遣他们来服务我们。天使启示主的信息，神使用天使向人们传达他的旨意和他的话。在使徒行传中，宣讲神话语的被描述为神的使者。天使参与向摩西启示律法，一位天使向撒加利亚解释神的意象，天使预言施洗约翰的诞生，路加福音一章十一到二十节，以及向玛利亚和约瑟启示耶稣将由童女而生。天使向牧羊人启示耶稣诞生的时间和地点，路加福音二章八到十二节。但以理书和启示录的大部分内容都是通过天使的带领和启示的，他们广泛了解释但以理所看到关于世上国度进程的两个意象，通过加百列而来有关神对以色列77年计划的著名预言。在但以理书九章二十到七节记录到以色列77年计划的预言。之后我们将会讲到但以理书里的预言，会具体讲到这一段。但以理书十章一节到十二章十三节的整个预言都是通过一位天使而来，他描述了以色列在新约时期以及基督再来和之后的国度。 启示录大部分内容是由一位天使所启示的。启示录一章一节、22章6节和8节都提到天使的启示。有些人期望今天从天使那里得到启示，寻求秘密的信息，然而神禁止这种行为，因为这是邪术。如《生命记》18章9到13节所说的，我们也不可向天使祷告，他们是服役的灵。我们必须知道，撒旦有他自己的天使来冒充光明的天使。《哥林多后书》11章14节。所以那些撒旦的天使也会冒充光明的使者。天使引导和指引人。天使告诉约瑟要娶玛利亚为妻，将童女玛利亚所生的耶稣当作自己的儿子。马太福音1章20到21节，一位天使指示来到耶稣空坟墓前的妇女，这记录在马太福音28章5到7节。天使说，你为什么在死人的坟墓中找活人呢？因为耶稣已经复活，坟墓是空的。一位天使指示腓力向南行，往耶路撒冷和加萨的路上。这就是今天的经文提到的。这时腓力遇见了埃提阿伯的银库总管。一位天使指示哥尼流派遣使者去见彼得，彼得会告诉他将如何得救。天使提供物质的需求，例如在某种情况下提供食物，天使提供了水来维持夏甲和他儿子以十马力的生命。创世纪21章17到20节，诗篇78章23到25节是一段很有意思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诗篇78篇23到25节。那我们一起来读，他却丰富天空，又敞开天上的门，将玛拿降雨给他们吃，将天上的粮食赐给他们，个人吃大能者的食物，他赐下粮食使他们饱足。这里我们谈到神在旷野时为以色列人提供玛拿，玛拿降下就像雨降下一样，使他们饱足。在25节说，个人吃大能者的食物，大能者的食物，大能者的食物在英文翻译中也翻译为天使的食物。这是通过天使为以色列人带来的食物。因为天使也唤醒了以利亚，在他逃离耶洗别，对生命感到绝望，躺下等死的时候，为他提供了一个炭火烧饼和一瓶水。列王记上19章6节。天使保护神的子民，守保守并拯救他们免受人身危险。当雅各与家人一起去见以扫，他非常的害怕，但天使保护他。天使封住狮子的口，使但以理不受伤害。但以理书6章20到23节，因为他被扔在狮子的洞穴里，那天使封住了狮子的口，使但以理不受伤害。三位希伯来青年也有一位天使保护他们在烈火窑中免被烧伤。天使保护神的子民免受亚兰军队的侵害，在列王记下6章13节 丹亚兰王派出一支军队在多丹抓捕以利沙时，以利沙就祷告，神就显出一支天军包围并保护神的子民。列王记下六章十六节，神人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有一支天军保护着他们。当亚兰王派出一支军队抓捕以利沙时，以利沙祷告，神就显示一支军天军来保护，就派遣一支天军来保护他。当犹太领袖把使徒关进监狱时，主的一位使者打开牢门领他们出去，吩咐他们继续传道，使徒行传五章十七到二十节。同样，彼得也被释放出狱，一位天使使他的锁链脱落，监狱的门在彼得面前打开，他离开了监狱。使徒行传十二章五到十节，天使加强并鼓励神的子民。令我们惊奇的是，天使甚至加强耶稣的力量。马太福音四章十一节和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四十三节，天使甚至加强耶稣的力量，那我们更是需要天使的帮助。天使鼓励并加强神的传道者。使徒们从监狱中被释放后，一位天使鼓励他们继续传道。使徒行传五章十九到二十节，天使鼓励保罗和使徒们，他鼓励保罗说他不会再去罗马宣教的路上死于海难。使徒行传二十七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我们之前读过，让我们再读一遍。因我所属所做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该撒面前，并且与你同床的人神都赐给你了，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天使向保罗显现，鼓励他。天使是回应祷告的代理人，天使两次被差来回应但以理的祈祷。当但以理为他的国家复兴祷告时，加百列被差迅速地飞来，向他指示以色列的未来和最终的复兴。但以理书九章二十到二十四节，当但以理进食祷告三周时，一位天使降临，赐予他力量和引导，以回应他对国家的关怀。但以理书十章十到十二节，当希律王把彼得下到监牢时，教会不住地为他祷告，神就差遣天使去营救他。这回应如此的迅速和惊人，令那些祷告的人都感到惊讶，他们几乎不敢相信。使徒行传十二章一到十七节中记载，在约翰的天国异象中，他看见一位天使在祭坛旁。启示录八章二到四节记载，类似于会幕中的祭司，天使被赐予香，与圣徒的祈祷一起献上。当天使把香放在祭坛上的炭火时，烟雾随着圣徒在神面前的祈祷上升，然后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仿佛是即将到来审判的前奏。天使 甚至与我们的祷告有关。当天使，当我们祷告，祷告得到回应时，天使，神将差派天使来介入回应祷告。天使也眷顾死了的义人，在我们死，我们可能是一个人进入永恒。然而在路加福音十六章二十二章记载，耶稣谈到天使在拉撒路死后，将他的灵魂带到亚伯拉罕的怀里。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撒旦争论，这记录在犹大书一章九节。米迦勒也被提到与以色列死的义人的复活有关，尽管没有提到他的具体职责是什么。基督徒经常谈到守护天使，你的想法如何呢？有关天使像背上长着小翅膀的仙女一样的故事太多了。我去过天主教的书店，许多卡片或者图像里面都有一位长着翅膀的仙女为天使的样子。或者是可爱的小孩长着翅膀。这些图片的根据是什么呢？他们只是人的想象，没有与圣经教导无关。显然在圣经中没有守护天使这个词。然而在圣经中有一些关于天使保护信徒的一些描述，在马丁路德的小要理问答包括晨祷和晚牧祷，其中包括这样的祷告：让你的圣天使与我同在，使邪恶的敌人对我没有任何的力量。这个天使这个祷告似乎在说他们相信有守护天使。马丁路德可能是根据诗篇九十一篇十到十二节中的话做出这样的祷告。诗篇九十一篇十到十二节说：祸患必不临到你，灾难也不挨近你的帐篷，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这里可能是有关弥赛亚的预言，但也适用于信徒。在第十一节说：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这听起来像是指守护天使。马太福音十八章十节也是相信天使，有守护天使人最常引用的一句话。马太福音十八章十节说：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小子则是小孩，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 常见我天父的面。有些人认为这里指他们的天使，是否指守护天使？当使徒行传十二章中祷告的信徒无法相信彼得被救出来敲门的时候，因为他们认为彼得应该在监狱里，然而彼得却在敲门的时候，他们非常的惊讶，说必是他的天使。这记录在《使徒行传》十二章十五节，他们说必是他的天使。这似乎也在暗示他们相信守护天使。约翰·加尔文否认每一个信徒都有一个个人守护天使这种流行观点。他知道常用来捍卫这一教义的经文，就例如我之前提到的那些经文，小约瑟夫·皮帕帮助解释了加尔文的观点，特别是在教会内部反对那些因这些经文而相信守护天使的人。他回答有关守护天使的三个论点。第一个，指定的天使被指派担任国家的守护者，在但以理书十章十三节二十节十二章一节，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有特定的守护天使。但以理书上十章十三节，这里指更多是神派遣天使来守护他的子民，他的国家。第二个论点提到儿童的天使在天上见主的面，确实意味着某些天使被指派照顾儿童孩子的安全，但这不足以断言有一定有守护天使，因为马太福音十八章十节中，说他们的天使并不指每一个小孩，每个人都有一位天使来守护他们。他们的这个词肯定意味着这些天使在与耶稣的信徒的耶稣的门徒的关系中扮演了特殊的个人角色，但复述天使可能只是意味着所有信徒都有无数的天使来指派来侍奉他们，而不仅仅是一位。第二个论点，第三个论点是关于彼得的天使。有可能为彼得开门的那位女仆人相信彼得有一位守护天使，然而我们也可以认为是在彼得被关监狱的时候，神特意派遣了一位天使去照顾彼得，解救他。加尔文认为圣经里提到耶和华的使者指的是多位的天使，并不一定指的是一位天使来照顾守护一位信徒，因此不是一位天使，而是许多天使受命保护每一位信徒。因此与其从这些经文中争论是否有个人守护天使，不如说天上的万军都注视着教会的安危，有时因时间的需要，有一位天使被派来特定的来帮助某一位信徒。换句话说， 神委托所有的天使看护教会，有时也差派一位天使以特定的方式服务他的一个儿女。当圣经清楚表明我们有天上万军在注视我们时，我们为什么还要让神的子民满足于一位守护的天使呢？无论我们赋予每个信徒守护天使一词是否符合圣经，我们都可以确信天使的大军确实在神的命令下为我们服务。我希望这个能鼓励你。天使主要是神的仆人和使者，为要达成神的目的。我今天讲了这样一个鼓励人有关天使的信息，我不需要你们回去要寻求要天使要跟你说话，主要是让你明白天使是神的仆人和使者，明白天使是谁，他们的事工是什么。有些事我们要明白，第一，神绝不依赖于他的受造物，虽然神使用天使作为他的代理人他的仆人，然而神绝不依赖他的受造物。约伯记四章十八节说，主不信靠他的臣仆，并且指他的使者为愚昧。约伯记十五章十五节说，神不信靠他的众圣者，在他眼前天也不洁净。神是独一的，神是神，他绝不依靠他的受造物。天使对人类的事工主要是外在的、物质的，而圣灵的事工则是内在的、属灵的。我没有在圣经中看到任何一点，因为天使的事工，一个人受洗了。一个人信主受洗，我们的属灵的事工乃是圣灵的工作。天使为我们服务，而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工。天使守护我们的身体和道路，他保护我们免受邪灵的侵害，并以正确的方式引导我们。他可能是回应祷告的代理人，但神是我们祷告的提示者和引导者。天使可以安排环境和场合，但不能代替人传福音。我们被委托要传福音，这不是天使的工作，他不会做我们应该做的，他会帮助我们。无论天使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天使一定是存在的，神不会让我们孤独无助。赞美神，他借着天使为我们所预备的。我们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的创造天使，他不是我们的神，他不是我们敬拜的对象，但他是你所差派的使者来服务我们。我们非常感恩，我们不是孤单无助，我们为你的预备和创造献上感谢和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